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司法部对 TikTok 及母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非法收集儿童数据。中国高校 Me Too 连环报，社媒捅破不能说的秘密。
更多人不知道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
这些学校其实它不是真正的想要做什么。
中国推网政网号，富平如潮也挡不住。
网政网号并不能遏制诈骗，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
美国司法部星期五8月2号起诉 TikTok， 指称该公司违反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法律，并违反了之前与另一家联邦机构达成的和解协议。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在加利福尼亚州联邦法院提起了这项民事诉讼。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8月1号表示，刺杀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无助于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卡塔尔星期五8月2号为在德黑兰遇刺身亡的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举行葬礼，并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卡塔尔。哈马斯威胁以色列血债血偿。到目前为止，以色列政府没有宣布对哈尼亚之死承担责任，但是强调以色列最近对包括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伊朗代理人实施了沉重的打击。克里姆林宫星期五8月2号否定俄罗斯与美国进行的交换囚犯的行动可能是为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做铺垫的说法。克里姆林宫称，停战谈判和呼唤囚犯协议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则。美国和俄罗斯在周四交换双方24名在押人员，这次换囚行动被外界称为是冷战以来美俄之间完成的一项历史性的、规模最大的换囚行动。中国经济疲软影响跨国公司前景。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已经不再只是中国的问题，它正在通过在华运营的跨国企业将这种疲软状态传导至世界各国和各个行业。这些跨国公司本身的成长和盈利前景也变得更加暗淡。这类企业种类繁多，涉及各个行业，从销售汉堡的全球快餐连锁店到汽车制造商，其中许多都在咬紧牙关，为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进一步恶化做准备。美中两国禁毒工作组于7月31号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高级别官员会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禁毒领域对话沟通，与共同推进禁毒合作深入开展。而白宫公布的会议纪要仅简述两国高官回顾了双边禁毒工作进展。这次会议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和反恐跨国犯罪高级主任蒂夫尼·埃佩尔海默共同主持。中国跨部门代表团由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率领。美国于星期四8月1号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赢得了总统大选，使其官方选举结果备受质疑。委内瑞拉选举机构越来越需要拿出证据来支持其宣布现任总统马杜罗赢得连任的决定。菲律宾军方表示，菲律宾和日本星期五8月2号在南中国海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国对抗中国在该区域独断态度的最新合作。此次演习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举行。在巴黎奥运会获得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铜牌的中国队队员杨俊轩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国运动员使用兴奋剂的争议时说，
就是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实力去证明我们的成绩绝对是清白，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并称，中国的运动员在全世界的兴奋剂检测次数是最多的。杨俊轩是今年四月被爆出在上届夏季奥运会前几个月被查出使用禁药的23名中国运动员之一。志远，
谢谢陆阳。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高校 Me Too 连环报，涉媒捅破不能说的秘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连日爆发大学教师性骚侵犯女学生事件，引发关注。在网民声讨教授和生源受害学生之余，更引发质疑的是正规求助机制失灵，且学校和相关部门缺乏有效解决方案。学者指出，师生权力关系高度不平等，加上中国的舆情监控越趋严密，造成维护女权的难度增加。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七月下旬，中国高教再掀新一波 Me Too 浪潮，在微博热搜榜上相关话题达到1.1亿的阅读量。有网友呼吁更多学生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藏在校园里的丑恶之脸，让那些加害者无所遁形。也有人质疑被害者投诉无门，维权只能靠自媒体了吗？他们更赞扬挺身而出的被害人是推动社会进步者。这次争议再起，开始于7月21号，中国人民大学王姓女博士在微博实名举报该校文学院副院长王桂元性骚扰和强制猥亵，事后还以不能毕业威胁被害人。该校隔天发表声明，强调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开除王桂元党籍，并且撤销教授职称。紧接着7月22号，化名露露的山东高中生在微博举报山东理工大学讲师曹月，称后者谎称未婚与其恋爱并且发生关系。几天后，曹月被开除党籍和撤销教师资格。同一天，陕西师范大学新传学院副教授王安中被学生在微信群公开对话记录，被指控发送不雅照片，并且对学生摸臀非礼。校方随即强调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学院官网也已经撤除了王安中的个人简介。在西安读研的吴同学说，这波中国高校 Me Too 事件显示教育体制的腐败，受害者无法寻官方机制求助，只好上网求援。吴同学因为议题敏感，没有透露全名。
你不懂，我也不懂，那大家都不懂，那以后这个社会都保持沉默的话怎么办？坏人就会越来越嚣张跋扈。
吴同学还指出，学校教育局上至地方政府和警察早已经互相串通，形成官官相护的保护伞。另一名在北京就读大学4年级的王同学也通过匿名方式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不是像以前一样自己默默忍受了，也不现在是更多人不知道网络的力量是强大的，还是有好结果的。
不过王同学说，更严重的是学生遭到加害教师人身伤害或者成绩掌控的威胁。在英国从事女权主义媒体与文化研究的华威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副教授彭宇竹 Altman Pang 表示，高等教育成为性骚扰重灾区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其教育及社会体制下导师对学生的控制力度比其他国家更强，能够决定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发展甚至未来的就业。彭宇竹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通过体制内提供的那些渠道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学校其实它最主要关注的还是 reputation damage control， 而不是真正的想要做什么。
中国官媒新华社7月22号报道称，高校对师德师范调查不过夜，肯定校方的处置。彭宇竹认为，这几起案例都是典型的舆论发酵之后，学校才惩处善后，但是都没有改变制度，建立真正的保护学生的系统。而纽约时报7月25号也在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学校和官媒评论定调教师性骚扰行为是道德缺陷，实际上是转移注意力的一种策略。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乃娟的报道。中国高校 MeToo 连环报，社媒捅破不能说的秘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报道，美俄历史性大规模换球后，三名获释的美国人回到美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三名刚从俄罗斯监禁中获释的美国人星期四晚返回美国，在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与家人团聚。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和美国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以及埃文·戈尔什科维奇走下飞机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以拥抱迎接了他们。下面由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拜登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聚集的记者说，感觉非常好，这一刻我们等了很久。他补充道，盟友发挥了作用，他们站出来为我们冒了风险。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换球协议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星期四确保了16名政治犯的释放，包括三名美国人和一名美国永久居民、普利策奖得主、专栏作家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他将另行返回美国。获释囚犯之一、前海军陆战队军人保罗·惠兰，星期五八月二号清晨，在德州拉克兰空军基地对记者说：“一下飞机就看到总统、副总统，感觉很好。这是一次美好的归来。”我期待着见到我的家人。从俄罗斯政府5年7个月0.6天绝对的胡说八道中恢复过来。惠兰与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和拥有美俄双重国籍的记者阿尔苏·库尔马舍娃在获释后先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来到德克萨斯接受健康评估。白宫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德国和其他三个国家谈判达成了这一换球协议。该协议的谈判秘密进行了一年多，涉及24名囚犯。美国一共争取到16人获释，其中包括5名被错误羁押的德国人以及7名俄罗斯公民。作为交换，8名被关押在美国、德国、波兰、挪威和斯洛伐克的俄方人员也被释放。这是冷战以来美俄之间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换囚行动。拜登总统星期四发表声明，感谢美国的盟友在美俄艰难复杂的谈判中最终将被错误扣押的美国人接回家。拜登总统说，盟友确实重要，他们很重要。今天是一个有力的例子，说明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朋友至关重要。一个你可以信任、合作和信赖的朋友，尤其是在像这样巨大影响和敏感性的问题上，我们的联盟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安全。今天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一点。尽管在俄罗斯总统普京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处于冷战以来的最低点，这次交换仍然得以实现。谈判代表曾在秘密谈判中探讨过涉及俄罗斯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交换，但在他于二月去世之后，最终达成了一项涉及24人的协议。这项协议要求欧洲盟友做出重大让步，包括释放一名俄罗斯刺客，并确保了一批记者、间谍嫌疑人、政治犯及其他人士的自由。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当天的美俄换球行动时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其所能继续努力，确保所有在海外被非法拘留的美国人有天能与亲人团聚。他说，我们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那就是虽然今天是个好日子，但工作不会停止。对于在世界各地继续被非法拘留或扣为人质的美国公民，我要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会停止工作。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拜登就美俄换球发表谈话，他们的残酷折磨结束了，他们自由了。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高手普京在操控中国，这才是中俄关系的真相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is very complex, Senator. And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近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中俄这些专制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都在巧妙地试图推进自己的利益。我只想建议你不要低估俄罗斯，普京是个高手，他非常有效地操纵中国。此前有舆论将俄罗斯描绘为北京的小伙伴，而习近平自己称普京是他最好的知心朋友。美国高级外交官此时公开挑明普京有效操控中国，是在使离间计吗？习近平与普京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与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的访谈节选。
所以我想请问小民先生啊，就是说作为这么级别的高官说这番话的时候呢，他是不是一定有某些证据来支撑？那么这些证据呢，这次呢虽然没说出来，但是他背后应该有某些支撑呢？
哦，我也有这么个感觉，我想他应该有证据，不会言之无物，更不会言而有无据啊，他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讲，作为我们一般的观察者，我们可以从一些公开的情况来看得出来，在重大的国家利益上，习近平跟普京打交道，中国是一个输家。习近平支持普京，可以说没有从俄国得到什么东西，就是说从俄国得到而中国在其他国家得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多。当然不是没有，并不多。尤其是现在在俄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习近平继续这样坚定公开的跟普京站在一起，比方说最近和俄国的轰炸机一起到美国的边界啊，去到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去巡逻去示威，这种行动只对中国有伤害，没有任何好处。中国支持俄国，中国遭到了欧洲很多国家的指责和非难，甚至可能会受到制裁。那么对比来说，在俄国跟中国的交往过程中，俄国没有因为和中国交往而失去什么，这一点我想大家都能看得到的事情。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不相信习近平在和普京打交道的过程中基本上是被在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是完全处在下风的。
好了，那么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啊。那么这个坎贝尔呢，这次呢没有啊从独裁者啊专制者这个高度去批评习近平啊，但是呢他是否在暗示，就是说习近平啊，你处理外交的能力很差，你被普京玩于股掌之中，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实际上在某个意义上也是委婉的在说习近平的外交才能和能力不行呢？
可以这样说，就是习近平刚才像小明先生也讲到，习近平在处理对俄关系上了，那么他的唯一的一个就是得力的，就是在意识形态上那个强化他的政体安全。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就是说从中俄的这个就是双边关系和那个中俄在全球的大格局关系中了，那么坎贝尔讲的话了，那么都是有一些就是事实的基础的。那么在北约的这个联合公报里边呢，北约就说了，中国现在是那个俄国在乌克兰的这么一个就是成全者了，是 enabler， 是帮他就是促成他完成事情的一个关键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其实普京呢当然是那个吃了中国一大把，因为让那个就是俄国呢在面临着各种制裁的时候，在新冠危机的时候，在那个石油价格了那个跌到甚至是负的那个30多美元的时候，那么中国的这个长期框架协议呢都稳定的给俄国的这么一个就是石油了定价了都在100多美元以上。那么所以当然是俄国呢是占了很多的便宜。那么中国呢跟美国渐行渐远，跟俄国呢那么越来越就是那个联手了。那么这些都是俄国搞的一个就是手法。
以上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 和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小民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高手普京在操控中国，这才是中俄关系的真相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的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中国推网政网号，富贫如潮也挡不住。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拟对十亿网民统一核发网政网号，并自7月26号起发布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见。对此，近一周来，网民负评不断，多位学者也大呼反对。如清大教授劳东燕质疑此举是给网民安上监视器，但这些反弹声浪现在遭当局封杀，被部分网民讥为拙劣的民主秀。以下由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好的，志远，针对网政网号网络新规，观察人士多认为中共意在强化对网民的监控和言论审查，即使有保护个资、遏制电信诈骗的良善利益也难达成效。根据草案条文，中国网民未来可以通过国家网络身份认证 APP 应用程式自愿申领并且使用网号网政，无需向互联网平台提供个人身份信息，最大限度减少互联网平台以落实实名制为由超范围采集留存公民个人信息。不过中国网民普遍认为，有了网政网号反而隐私不保，话语权遭到严管。截至8月1号，这些反弹的声浪都遭到404屏蔽，只有境外社媒平台仍然可以搜寻到部分的原文。原籍湖南、现已入籍台湾的网络工程师左拉，原是中国知名的公民记者，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未来通过发行网政网号，中共将可以进一步扩权。
这个网政网号的控制权也是一个超级大的权利，因为既能知道网民的实际名字，也能知道网民和网政之间的关联。
与此同时，一位署名方之夫的微博用户发帖批评称，当局管制话语权此权极大。他还警告说，未来如果网政被吊销了，就是在互联网世界里被判处了极刑。署名乖乖老鼠的微博用户也发文感叹，中国网信办未来或可以靠网政来一键封杀举报者在所有平台的举报记录吗？那时是不是死无发生之地呢？恐怖。网络大 V 和学者也都公开发声反对，但是都被屏蔽。北京律师王才亮在微博发帖称，国家太累了，又将为社会公众统一签发网号网证，我的意见很短，就是不赞成这么做，请给公民们留下一点点隐私的空间。以敢言著称的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也在微博发文称，网政网号与网络实名制一样，真正的目的是管控人们在网络上的行为，所谓保护个人信息云云不过是虚晃一枪，就如同抗疫期间的健康宝意在把社会管控常态化。这些言论都被封杀。署名刘继明的网络用户更是嘲讽说，当局一边煞有介事的公示向社会征求意见，一边屏蔽民众的意见。但是也有网民认为，中国早就是监视王国，这个新规不足挂齿。署名金陵郭建的微博用户发文说，中国人什么证都见过，上网证真的在我们这一辈老不死的面前就是小菜一碟。台湾网络工程师左拉说，中国这部网络新规，它的初衷是为了避免互联网公司汇集过多使用者的个资，也降低个资外泄的几率，打击电信诈骗。但是海外电信诈骗集团之所以精准锁定中国人，就是中国实施网络实名制十多年以来所带来的后遗症。
网政网号并不能遏制诈骗，这个诈骗是实名制带来的，政府那边仍然是有一个数据库囊括所有资料，政府也能泄露。
一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也对美国之音说，网政网号新规不仅违反世界人权宣言及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了中国的宪法，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通信和言论自由等。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中国推网政网号，富平如潮也挡不住。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湖南娄底再现四通桥，彭载洲标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湖南娄底再现四通桥，彭载洲标语。拼多多海外版遭跨境电商维权抗议。周鸿祎试驾国产电动车被夹手，网民吐槽中国的奥运金牌战略。下面为您选播美国热搜全民记者手机记录中国的内容，由主持人齐孝天报道。
彭立发在2022年10月13日在四通桥上的壮举，是激励和启发中国民众反抗清零政策的重要节点。由此催生的白纸运动，更是让习近平屈从于民意，全面放弃清零苛政。然而，彭立发的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昨天7月30日，有人在湖南娄底新化县的一座天桥上做出了类似彭立发在四通桥上的抗议行为。多伦多方脸评论，又一个四通桥勇士。对于推翻独裁者一直有一个 3.5% 的理论，意思就是一个社会只要有 3.5% 的人愿意出来上街抗议，独裁者就很有可能下台。中国的反抗者伴随着中国的经济下行一定会越来越多。这位推特网友说，有人点起星火，有天必将燎原。另一位网友说，这片的官员完蛋了。彭立发在2022年10月13日四通桥抗议的那一天被拘留，如今依然没有相关他的任何信息。虽然他的人消失了，不过他在那一天的义举深深地刻印在热爱自由的中国人的心中，希望这位勇士可以尽快获得自由。拼多多的海外版叫 Temu， 和拼多多一样是以销售质次价低的产品开拓市场，依靠中国的血汗工厂主打一个廉价倾销。但是美国政府的监管和美国消费者较强的维权意识，是 Temu 的拼多多玩法水土不服，代价巨大。拼多多最近决定把巨额罚款转移到跨境电商的身上。据网友估计，被冻结的货款从几十万到几千万，因此大量被罚款的 Temu 商家前往广州拼多多总部进行抗议。
采访一下，你被扣罚了多少钱？
500。
你看看他罚多少钱？
100来，30。
我们是今天的受害人，共产党要国家要给我们做主，对不对？
人家先扣的很开心的，每天都笑嘻嘻的。
来了来了来了！
推特网友评论：“不能吧，拼多多也没钱了吗？”另一位网友说：“拼多多这种处理方法是断子绝孙的做法。”必将无以为继而自食其果。在7月30日发布的一个视频中，新晋周鸿祎参观了广汽埃安旗下的浩博车型。车企工作人员称，该车型的剪刀门具备防夹功能，而周鸿祎在体验时却惨遭夹手。
都有防夹功能。
啊？
是吗？
对，
夹着手了。哎呀，不好意思。
网友搞笑地说，手太小了，不好识别。应该放头进去试一下。另一位网友调侃道，骗人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也骗到了。在一个关于央视派2000人去巴黎奥运记录比赛的视频的评论区里，一位墙内网友这样留言，再说一遍，我们不需要金牌，需要工作和面包。当下在公司破产潮，民工失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楼市和股市全面崩溃的环境下，你们却争夺成本高达6亿元一枚的奥运金牌，这不是荣耀，而是耻辱。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孝天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和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